Good morning， 早晨你好，我是 Vivian 汪慧欣。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啊，嚟到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啦。今日倾一倾咧，关于点样去保护我哋嘅肌肉咧，去延缓呢一个衰老嘅吓。所以今日咧就一个饮食治疗师，我哋 Nestle 黄子恩。Hello，Nestle 早安。
Hello， 大家早安。
嗱，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啦，不能像以前那么有活力。其实当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对，其实当我们年纪增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各个方面的那些功能会逐渐下降，就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力量啊，我们的灵活性啊，协调性啊，这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身体在生理上跟心理上有多种的变化。如果是在生理上呢，最明显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肌肉衰退这个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很多老年人啦，我们说很多老年人，他们你会看到他们越来越瘦，个子越来越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足。所以第二个生理变化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骨骼疏松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女性在40岁以后呢， after 她的 menopause 就是更年期过后，她的那个雌激素的这个水平会逐渐下降，而导致他的那些我们讲说一些骨骼疏松症的这些症状出现。然后第三呢，我们讲说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就好像说慢性疾病的累积，就好像说我们的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啊，这些都会让我们讲说老年人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这一些原因出现。当然生理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呢，我们讲心理上的一些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老年人会得到很多疾病而感觉到好像给自己一些无形中的一些压力啊。我们会这样子去跟他们讲说心理健康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其实讲说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得到很多疾病吗？或者是老年人一定会有就是我们讲说肌肉下降的这些问题不能够预防吗？其实答案是可以被预防的。只要方法做得对，饮食上面也吃得对的话，其实很多疾病是能够预防得到的。
可是你怎么去开始就觉得肌肉开始流失呢？因为感觉上 OK， 如果平常是 all the way 有做惯运动，就不是什么激烈的运动还是什么，可是至少可能你会晨跑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会做一些 gym 啊之类的，我怎么感觉到那个肌肉开始流失呢？
对，其实如果是肌肉流失的话，我们通常会以三个我们讲说 characteristic 去 depend 啦。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讲说它的 muscle strength， 也就是肌肉的这个力量去做一个判断，或者是 muscle 的力量大小、我们讲说它的 muscle 大小，还有 muscle performance， 也就是肌肉的这个性质去做一个判断。所以很多老年人说，他们讲说40岁以后，他们发现到他们容易跌倒的这些症状出现，或者是骨骼疏松的，就是骨骼容易断裂的这个情况出现，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肌肉不足的原因所导致的。对。
OK， 所以呢，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哈。那同时呢，可能刚才有说到一些可能肌肉没有这么强健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肌肉减少症有关呢？而且这个减少症是不是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呢？稍后来我们了解一下。守着 Melody，
早晨有意思，你好，我是 Vivian 温慧欣。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啊。继续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关心下我哋嘅肌肉，点样可以好好咁样保护佢咧？所以喺现场咧就饮食治疗师 Nestle 黄子恩。Hello Nestle， 早安。
早安。
那我们今天呢聊一聊这个肌肉嘛。那我们今天刚才有些有提到一些这个肌少症、肌肉减少症。其实这一个这样子的病症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吗？年轻人不会有吗
？OK，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肌肉减少症也称为肌少症。所以这个肌少症呢，其实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确定它是有肌少症，就是我们讲说从它的功能、它的 size、 它的 performance 那边去做一个判断。那你会听到每次说到肌少症，你会觉得说诶，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得到的这些疾病。其实不是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慢慢的患上有肌少症了。为什么？是因为其实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尤其是包括了他的工作形态啊，就好像做久 不动啊，缺乏运动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下降，从而增加了我们患上肌少症的这个风险。
嗯，肌少症跟这个肌肉萎缩症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他们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疾病啦。
嗯哼。
所以如果是肌少症呢，其实它是可以被预防的。如果我们从病因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肌少症呢，它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摄取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他长期卧床啊，没有去做足够的这些运动而导致的这些肌少症，都是一些 lifestyle that can be changed 的一些东西来的。那如果是肌肉萎缩症呢，它是一个神经损伤的遗传性疾病。所以它是你会看到它会有一些萎缩，尤其是在脚部足部那边会有萎缩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是我们讲说除了病因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从治疗方面去看的话，其实怎样去预防肌少症呢，其实第一当然就是要做足够的运动了。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的摄取一定要足够。那什么叫足够呢，就是其实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啦，我们每一餐都会去建议他吃上20g的 protein， 每一餐哦，20g 的 protein。所以20g 的 protein
的概念是什么呢？
对，的概念就是相当于一个手掌那么多，一个手掌那么多的一个 protein， 就好像如果你吃鱼类就这么多，肉类就这么多这样子。如果是你吃那些豆类啊，也是差不多一个 handful， 然后再加一些鸡蛋的话，就是2粒鸡蛋，才做一个手掌。这样的一个分量。
OK， 可是如果一餐里面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这个菜肴啊，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加起来本来就是只是一共像一个手掌这样子，所以不可以多过这个手掌吗？
至少，至少这样的一个分量 for 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
OK，
对，如果是 for 刚才我们讲说肌肉萎缩症呢，它的治疗方式会更就是着重于very sadly to say 啦，它是没有一个治疗方案。他们是需要靠我们讲说药物或者是物理治疗去避免它更加快的去萎缩它的肌肉。
所以如果是因为可以预防的嘛，这样如果你一直的 lifestyle 是很 active 的，然后你吃的也营养均衡啊很好的话，这样子的话是其实从年轻你一直培养像这样子的 lifestyle 的话，到老年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容易有这个肌肉少的问题。
对对对，因为其实肌肉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只是给予我们 support 的一个作用，或者是给予形态上面的作用，其实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它只要我们的肌肉量已经增加了过后，我们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增加。那基础代谢率跟着增加了过后，我们的能量消耗就会更多。所以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要 maintain 你的 weight，OK， 想要 maintain 你的 body weight， 这样你的肌肉质量跟那个 muscle mass 就应该要有足够了，
就要你要有 muscle 它才可以帮助去 burn fat 这样子。
对，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就是你的 basal metabolic rate 嘛，就讲你在坐住没有动的时候，它帮你消耗你的能量。所以你的肌肉越多的话，它就更容易的帮你消耗能量，这样的意思了。
OK， 好，那稍回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肌肉减少症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的呢？而且呢，就是刚才有说到预防的部分，那可是如果说你的肌肉已经开始减少了，能够补救的吗？稍回来请教一下 Natalie 哈，守着 Melody，
继续嚟倾下关于呢一个肌肉啦，点样保护肌肉嚟延缓衰老咧？所以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我哋就请到有饮食治疗师有 Natalie， Hello Natalie， 早安。
Hello。早安。
好，关于这一个肌肉减少症，其实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呢？
这个肌肉减少症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肌肉减少症前期，然后肌肉减少症，还有严重性的肌肉减少症。那怎样去判断它？你是在哪一个 stage of 这个肌肉减少症呢？其实我们就是以刚才也是有提到的，就是 muscle size。就是肌肉的大小，然后你的 muscle strength 肌肉的力量，还有 muscle performance 就是你肌肉的这个性质去做一个判断。所以很多人就是讲说40岁以后呢，其实我们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每年都会以1%的这个速度去流失你的肌肉。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预防肌少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要有减少了这个肌肉才去做一个我们讲说去补救的动作，对对对，
所以补救是可以的，
是可以被 reverse 的，所以 That's why 就是讲说我们不要到了那个你有肌少症了才去补救、
嗯、
我们要预防，就是每一天都要吃那些足够的 protein 啊这些营养素啦。
嗯哼，所以要去到怎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就是被就是确诊为肌少症，还说其实你的肌肉开始流失的时候就已经是肌少症了呢？
对，肌肉如果是肌肉开始流失了过后呢，就是我们叫做肌少症啊，肌肉不足、
嗯、
怎样去鉴定，就是有时候医院他们就会用一些仪器去鉴定。那当然如果你要更加方便更加容易的话，你就可以去 gym， 他们有一个、嗯、仪器那边去 test 你的 skeletal muscle、
嗯、
这样子去做一个鉴定了。
OK、嗯、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啊、刚才说到就是要预防啊，要补救的话，你说虽然说补救啦，那个还是个 reverse 的话，它是可以追回像Let's say 我现在40岁，我要追回像30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以的吗？如果40岁已经开始慢慢流失的话，那个肌肉。
对，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可以的，就是你会看到 maybe 有一些 maybe 40多岁过后50岁过后，你会看到他们也是哇很 fit 一下的哦、
嗯、
就是那些 muscle 你会看到也是足够的 muscle， 就、嗯、虽然说你老了OK， 年纪越来越大了，并不代表说，你不可能，你不能够预防这个肌少症，你不能够好像得到足够的肌肉，不是这样子讲的，就是只要你的饮食做到对，就是我们讲说七分都是靠 diet， 三分都是靠运动嘛，
嗯，
所以你的 diet 那边你做对了，然后你又有加买运动的话，去提高你的这些新陈代谢啊，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得到足够的这些肌肉量的，
嗯，所以饮食跟运动是要互相配合去补救啦。
对对对，嗯、要去补救了。所以很多时候 ，maybe 你会觉得，maybe 我去外面吃，我很难去吃到足够的 protein。这样有时候你就是需要补，就是依靠一些营养补充剂了咯。
嗯，
那当然，除了那些做 gym， maybe 他们喜欢吃 protein 的那些，我们讲 protein powder，
是是，
对对，那些 protein powder 是对肌肉是有益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讲说全面性的一个营养，嗯、就好像我们 Kino Himitz Welsh 的话，它不只是有 protein， 因为你做 gym 或者是你做一些 activity， 你也是需要一些 vitamins minerals，
对、
嗯。然后我们也是有添加益生菌、益生元，帮助肠道健康这些等等的一些营养成分，
嗯、
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Kino Himitz Welsh 就是这个植物性的全营养饮嘛，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都在里面了，对吗？
嗯、
就是每一天就是适量的这个摄取的话，其实一杯非常简单，你放四个 scoop 在里面，然后冲泡水这样子喝就可以了。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其实当然我们提到怎样去。prevent 我们的 muscle loss， of course， 你的 protein 一定要吃得足够，然后你的运动也是要有加买运动的这个运动来每一天。Apart from that， right， 其实我们讲说 CAHMB 的这个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呢，除了 protein， 除了运动 ，CAHMB 这个成分能够给予我们增强我们的肌肉量，然后防止肌肉流失、
嗯。那待会回来呢，我们继续再仔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 CAHMB 的部分哈。早晨有意思，你好，我系 Vivian 温慧欣。
早晨你好，我系 Jason 林振前。继续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倾一倾关于呢一个保护肌肉方面啊，我哋有饮食治疗师黄子恩。好 ，Natalie 你好。
好，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上一段呢，有聊到一点点关于这个 CHMB 哈，那这个时候再跟大家郑重的说一说，什么是 CHMB， 同时呢，为什么它对肌肉这么的重要呢？
嗯，其实这个 CHMB 呢，它是我们必需氨基酸的天然代谢物之一。OK， 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增强肌肉量啊，或者是防止肌肉流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啦。但of course, apart from 我们的那些 protein 还有 exercise， 那这个 CAHMB 呢？其实根据研究呢，我们人体需要 1.5 克，至少 1.5 克的这个 CAHMB 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量。这个 1.5 克呢，其实你在饮食上面也是可以摄取，可是非常微量。
嗯、
如果你是要摄取足够的 1.5 克每一天哦、
嗯，
你就要去吃上差不多6000份的这个花椰菜，为了要得到这 1.5 克。
6000份，
对，6000份，或者是呢，你要吃3000个的这个 avocado，、
啊、
或者是50粒鸡蛋、
啊，
所以在饮食上你是可以摄取，可以，可是真的是非常微量，也非常难去得到 1.5 克每一天哦，每一天 1.5 克的这个 CAHMB、
嗯。对，而且就算我可以吃到那些 刚才说的那个野花菜啦，我吃的那个鸡蛋啦 avocado 啦，我吃到我摄取到那个纤维足够了，可是我其他的东西就过量了嘛。
对对对，
而且你可不可以每一天确保自己呢 constantly 可以去摄取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而且再加上因为食物本身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烹煮的方式其实都会影响到它的那个里面的营养的成分的嘛。
嗯，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其实也是有很多研究啦，已经显示除了 protein， 除了我们 exercise， 这个 CHMB 它是可以 provide promising tools for 我们的 muscle mass 的。
嗯嗯 ，OK， 所以解释了关于这个全营养啊 ，CHMB 等等的。如果啦是过量的摄取了这个蛋白质，会不会反而带来反效果，还是一些副作用的呢？
其实我们讲说什么东西吃的过多都会对我们身体不好，就好像不只是我们讲说 protein 会吃过多会导致我们讲说肾脏问题，或者是我们讲说碳水化合物吃过多也是长期以来就会导致糖尿病问题。
嗯，
所以我们都不会去建议讲说东西去摄取过多，如果是一个东西好的话也是要适当的去摄取啦。
嗯，
所以我们讲说of course， 当然如果你是有 kidney 的问题，那 protein 的一些 restriction 或者是计算，你就要计算得好，你就每一天需要摄取多少 gram 的 protein 罢了。
嗯，
这样子去做一个你每一天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咯。
嗯嗯，所以这是特定人士可能才会有这个问题啦。
对，特定人士不是讲说每个人吃过多的 protein 就会有这些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会去emphasize on 你的全面性营养，你的一餐不只是要有 protein， 你也是要有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饭、面包、面这些之类等等的东西。那我们怎样去更好的摄取这些碳水化合物，就是去选择比较高纤维，就是 whole grains 的面包、或者是 brown rice 这样的一些东西咯。So for 我们 protein 呢，如果是讲说肉类的，就是动物性的 protein， 就好像我们肉类、鱼类这些都是动物性。如果是你是素食者，你也是要看你是哪一个素食者了。有一些是可以去吃鸡蛋啊，然后豆腐啊这些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植物性的我们讲 protein 来源咯。
OK， 那当然除了像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之外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真让我们真是补充到足够的营养呢？
嗯 ，So 如果是除了在日常在饮食方面，除了摄取这些 protein 之外，你也是可以，如果是不够的话，你也是可以摄取我们讲说一些营养补充剂，就好像说 Kinohimitsu Welsh 了，它是一个植物性全营养饮，它是没有任何牛奶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是适合乳糖不耐症跟素食者使用。然后这一款营养品呢，它是一个植物性也是一个高蛋白质的，所以它的来源都是它的蛋白质来源都是来自于大豆、豌豆、藜麦、大米，都是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然后也是有添加了这个 CHMB， 所以只要你每天喝上两杯的这个 Welsh，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 1.5 克，每一天达到 1.5 克的这个 CHMB 了。那当然我们 Welsh 它是主要帮助我们增强肌肉量嘛，那除了增强肌肉量之外呢，我们也是有添加了28种维生素跟矿物质，其中包括我们讲 calcium， 你每天要找的 vitamin C、D 这些都包含在里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有那个叶黄素啊，帮助眼睛 ，omega 369帮助降低，可以帮助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其实最特别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跟益生元的这个成分，所以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肠道的健康，我们的免疫力整体的健康都是有帮助到的。
所以一杯 Kinohimitsu Welsh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一个好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Sam Wong 的，请问长期中风人士适合喝什么呢？有三高的问题的话。
OK， so 其实中风人士适合喝什么的话，你就要看，因为有一些如果是以我在 hospital working 的一些 experience 啦，如果是中风人士，他们也是要看，有时候他们不能够咀嚼，有咀嚼的问题，或者是有我们讲说吞的问题，那你就要依靠一些那些比较水性的一些营养，或者是这些营养补充剂，好像 Welsh 都是非常适合的。
好嘞。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了解了很多关于怎么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肌肉的一些方式，当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 Kinohimitsu Welsh 了哈。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Natalie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Natalie， 也谢谢一直陪着我们的听众啊，还有网上的跟着 FE Live 的听众。